二人高手蒲松龄。清朝年间，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大文学家叫蒲松龄，他不仅擅长吟诗作对，还十分会讲故事。蒲松龄到处搜集有趣的故事，写成了一本经典著作《聊斋志异》。在这本书里，蒲松龄不仅写了很多离奇的故事，还讽刺了那些贪婪凶恶的坏人。但是蒲松龄骂人从不带脏字，而是把讽刺的话藏在幽默的语言里，被骂的人常常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。一天，一个财主找到蒲松龄说：
先生，我家新修了一间厅堂，希望您能帮我写一块匾。
蒲松龄认识这个财主，心想，
这个人平时横行霸道，就爱欺压乡邻，他明明大字不识几个，却总爱装成有学问的样子，我最讨厌这种人，还是想办法拒绝他吧。
于是蒲松龄就跟他说，
我身体不舒服，今天不能帮忙了。
那我过几天再来。
自那之后，财主每天都派人来请他，蒲松龄被请烦了，嘀咕道，
这个人怎么没完没了啊，看来得想办法断了他的念头才行。
于是蒲松龄来到了财主家里，财主见到蒲松龄，开始卖弄文采，说，
您大驾光临，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。
财主正在搜肠刮肚地凑成语，蒲松龄直接打断他说，
请您准备笔墨吧。
笔墨准备好了，蒲松龄思考了片刻，问，
匾额上要题什么字呢？
财主摸着下巴想了想，说，
一定要大气，衬托出我宽广的胸襟。
蒲松龄心里冷笑，
看我怎么戏弄你。
于是他提笔写下森森堂三个字。财主看到这三个字疑惑地问，
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
蒲松龄笑了笑说，
这就是说您的胸襟像森林一样广阔。
财主听后脸上乐开了花，笑嘻嘻地派人拿着题字去制作匾额。后来财主的朋友上门做客，见到匾额后忍不住问了一句，
这匾额是谁写的？
嘿嘿，这匾额气派吧。
财主骄傲地炫耀着，
这可是蒲松龄先生亲笔写的呢。
看见财主得意的样子，朋友又好气又好笑，说，
你个笨蛋，赶紧把匾额摘下来吧，蒲松龄在骂你呢。森字是由三个木组成的，他这是在讽刺你们全家都是木头啊。
财主听了才知道被蒲松龄骂了，他气得脸色铁青，灰溜溜地把匾额摘了。不久之后，又有人挨了蒲松龄的骂。一个当地的乡绅久闻蒲松龄的大名，特意来找他说，
我儿子到了读书的年纪，听说先生很有学问，想请您去教导他。
蒲松龄见乡绅举止还算文雅，就到了他家里。没过几天，蒲松龄对乡绅说，
您儿子整天玩耍，心思完全不在学习上，也不听我的教导，这样的学生我教不了。
乡绅一向护短，立刻反驳道，
我儿子聪明伶俐，一定是您教导的方法不对，作为老师您应该有耐心才对，而不是指责我的儿子。
蒲松龄一听很是惊讶，
这个人说的还挺有道理，
于是就说，
那我再试试吧。
又过了三个月，蒲松龄对乡绅的儿子彻底失望了。他想，
这个学生根本不学习，再教下去也是浪费时间，我还是趁早离开的好。
不过蒲松龄转念又想，
要是跟乡绅说实话，他一定不会放我走，我得想个办法才行。
于是蒲松龄就跟乡绅说，
您儿子已经学得很好了，我没什么可以教导他的，我该离开了。
乡绅非常高兴，殷勤地说，
我应该请先生吃顿饭，好好感谢一下先生对我儿子的教诲。
吃饭的时候，乡绅问蒲松龄，
先生，我儿子文章写得怎么样？他能够考中科举吗？
蒲松龄差点喷饭，心想，
你儿子哪能写出什么文章？
但是蒲松龄不能这么讲，他沉吟了一会儿，委婉地回答说，
公子的文章真是高山响谷，闻声百里啊。
乡绅听了心想，
嘿嘿，闻声百里，那岂不是很厉害吗？
乡绅喜笑颜开，又问，
那我儿子在诗书礼义等方面学得如何了？
蒲松龄眯着眼睛笑着回答，
七窍已经通了六窍。
乡绅很满意，派人把蒲松龄送回了家。蒲松龄离开后，乡绅越想越兴奋，
我儿子果真聪明，已经通了六窍了。
乡绅睡不着觉，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，跑去找他的弟弟，眉飞色舞地炫耀说，
弟弟，蒲松龄夸奖我儿子的文章高山响谷，闻声百里，诗书礼义已经学得七窍通了六窍，我要赶紧给儿子报名参加科举，他肯定能考中秀才，说不定将来还能中状元呢。
乡绅的弟弟在衙门当师爷，有点学识，听了乡绅的话，哭笑不得地说，
哥哥哟，你被他戏弄了。高山响谷，鼓声是扑通扑通，听起来就像是文章不通不通，七窍通了六窍，那不就是在学问上一窍不通吗？
乡绅听了恍然大悟，原来蒲松龄是变着法子骂人呢。乡绅气得七窍生烟，说不出话来。乡绅的弟弟摇着头感叹道，
这个蒲松龄骂人不带脏字，高，实在是高啊。